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刘宇玲，现在是1月20号星期六，美国东岸时间早上8点，亦即是中国时间晚上9点。我们在中国时间9点至11点所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45千赫 ,39.76 米，而今天的新闻提要。参议院未通过拨款法案，美国政府关闭。美国的舰只在黄岩岛12海里内巡航，中国强烈抗议。五角大楼战略报告将中国和俄罗斯视为头号威胁。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说，恢复美国军事优势将会是美国国防战略的新重点。
So we will continue to prosecute the campaign against terrorists that we're engaged in today, but great power competition.
另外，军事专家话，美国应该针对中国海军反潜、反水雷的弱点。详情请留意美国之音的报道。我哋今晚除咗有时事经纬环节之外，专题节目有建国史话同埋流行美语，又系新闻嘅详细内容。而系美国之音嘅国际新闻，为美国联邦政府拨款嘅临时预算法案星期五未能够喺参议院通过，美国政府从星期六凌晨开始部分关闭预算许可权，喺华盛顿时间星期五半夜到期，非必要部门随即关闭。参议员星期六下昼将会继续就一项临时预算法案进行辩论，呢一项法案将为联邦政府提供运作到2月8号的资金。民主党参议员鲍德恩反对不断通过临时预算法案的做法，他说这样做只会将问题向后拖，而不能够为美国人民解决问题。星期五为数不多的共和党参议员加入，绝大多数民主党参议员投票反对通过拨款法案。通过这项法案需要总共有100个席位的参议院的五分之三多数通过。表决之后，很多参议员在会场内外继续进行激烈的讨论，希望争取两党达成一致，通过继续向联邦政府拨款的议案。白宫对参议院未能够通过拨款法案立即作出反应，指责参议院的民主党人促成了他们所说的枢密式关闭，并且批评参议员对非法移民的关心高过合法的美国公民。白宫声明说，只有当民主党人开始向美国的军队和急救人员支付工资的时候，我们才会重新谈判移民改革。中国对美国一艘战舰进入南中国海有争议的中国称为黄岩岛的斯卡伯纳浅滩12海里内巡航提出强烈抗议。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陆航和中国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吴谦星期六分别就此是发表谈话，表达强烈不满，说中国海军对美舰进行了识别查证，予以警告驱离。陆航说，美国霍柏号导弹驱逐舰本月1月17号从黄岩岛西南侧进入该岛12海里范围，对中国船只和人员安全造成严重威胁。他说，美方军舰有关行为损害中国的主权和安全利益，违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中方对此表示强烈不满，将会采取必要措施坚定维护中国主权。他说，中国对黄岩岛和他们附近的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中方一向尊重和维护各国依据国际法在南海享有的航行和飞越自由，但坚决反对任何国家以航行和飞越自由为名损害中国的主权和安全利益。他们强烈敦促美方立即是改正这个错误，停止这类的挑衅行为，以免损害中美关系和地区和平稳定。而中国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吴谦就说，中国派出了黄山号导弹护卫舰对美舰进行识别查证，并予以警告驱离。吴谦呼吁美国不要无事生非、兴风作浪。菲律宾、越南、台湾等都声称对斯卡伯纳浅滩拥有主权，但是以中国和菲律宾之间的争议为主。目前黄岩岛在中国的实际控制之下，美国表示无意在主权争端上支持任何一方，但反对将南中国海争议水域军事化，并且警告中国不要在黄岩岛上进行填海和建筑作业。这位川普总统执政以来美国第四次进入南中国海中国控制的争议岛礁的12海里的海域。川普政府星期五对外公布的国防战略报告说，中国和俄罗斯这两个修正主义大国的重新崛起是美国的繁荣和安全的核心挑战。报告说，国家之间的战略竞争而不是恐怖主义是现在美国国家安全的首要关注点。
So we will continue to prosecute the campaign against terrorists that we're engaged in today. But great power competition.
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话，美国会继续打击恐怖主义，但系大国之间嘅竞争而唔系恐怖主义，系美国国防安全而家嘅主要重点。报告认为，中国是美国的战略竞争对手，中国使用掠夺性的经济手段来到恐吓邻国，并且在南中国海对该地区的地貌进行军事化。报告说，越来越清楚的是，中国和俄罗斯希望将世界改造成符合他们威权模式的这样，而这两个国家正是取得对其他国家的经济外交和安全决策的否决权。报告还说，中国正在运用自己的军事现代化、影响战和掠夺式的经济活动，来到逼迫邻国重整印度洋、太平洋地区的秩序，使之有利于中国。中国的经济和军事在这里持续上升，通过长期的举国战略发挥实力。中国正在持续发展的军事现代化专案的近期目标是寻求在印度洋、太平洋的地区获取霸权，并且未来取代美国，取得全球龙头地位。外界认为，同四年前奥巴马政府公布的寻求与莫斯科和北京保持战略稳定的国防战略相比，川普政府在这次的报告当中传达的资讯更为强硬，更具对抗性。一位美国军事问题专家说，在中国海军实力不断增强的情况下，美国海军的策略是应该重点针对中国海军的反潜艇和反水雷等的弱项。美国战略智库与预算评估中心高级研究员吉原幸淑在华盛顿世界政治学院发表演讲的时候说，到了2020年，中国海军服役舰艇的数量将会超过美国，数量达到世界之最。而吉原幸淑就说，中国一直以来的一个长期弱项是反潜艇作战的能力。不过他说，这个情况正在改变，中国已经意识到这个弱项，他们正在通过一系列的措施进行弥补。美国副总统彭斯携同他的夫人海伦定于星期六飞抵埃及，开始他四日的中通之行的第一站。彭斯还将会访问约旦和以色列。空军二号飞机星期六早上在爱尔兰的沙龙机场加油的时候，彭斯对机场内的美国军队说，他们会在华盛顿解决问题，你们可以尽可能专心完成你的任务。彭斯指的是为联邦政府拨款的法案未有通过。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环节。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尼基·克利大使在纽约接受了美国之音第一记者格莱塔·范·萨斯特伦的专访，谈到了北韩核问题、巴基斯坦、中东和缅甸等多项的议题。
Ambassador, I want to first talk about North Korea. The news is that North Korea, DPRK, and South Korea are going to walk together at the Olympics under that one flag. Your thoughts about that?
首先，记者问有关北韩的问题。新闻报道说，南北韩将会在一面的旗帜下共同列队参加奥运会。对此，你有什么看法呢？
I think it's good that North Korea and South Korea are talking. But we shouldn't be misled by the fact that just because they've had talks about the Olympics and this is going to happen, that that's going to take away the dangerous side of North Korea.
我认为北韩和南韩对话是好事，但是他们只是在谈奥运会，而且能够谈得成。但是我们不要被误导，以为这个会消除北韩危险的一面。在他们真正停止试射弹道导弹之前，在他们真正显示愿意去核化之前，我们必须非常小心。他们之前进行过这样的会谈，那个就是这么多年来使会谈停滞的原因。我们必须确保会谈讲的是行动，而那一个行动就是完全停止他们所从事的一切核活动。
看来他们走的还要远一点，不只是南北方联合派出一个冰球队。
我觉得这个没问题，我认为如果他们想这样做的话没问题，但国际社会所有各方不会停止给北韩停手的压力，所以他们可以在那个层面展开这些的地区工作。但到最后，美国还是要看看北韩拥有核导弹，继续在这里测试，继续在这里威胁着美国和全世界，所以美国会保持对这个问题的重视。
你觉得这个是否分而治之呢？金正恩是否有某种的动机，不单只是对奥运会和朝鲜半岛统一感兴趣，还是向美国发出某种的讯息呢？
我觉得这个是在分散注意力。我认为北韩是在做他们一直在做的事情，那个就是一旦事情太烫手了就开始会谈。但是问题是，美国不会再玩美国一直玩的同样游戏。我们不会只是在为谈而谈，不会以为他们突然明白过来， 睇到自己嘅出路。佢哋必须话俾美国听，佢哋将停止试验。美国必须睇到试验真嘅停落嚟，然后美国必须知道北韩将废除呢个嘅项目。
如果唔系又点样呢？我意思就系，如果佢哋唔系咁样做，我哋之前同北韩达成过协议，但佢哋系欺骗咗美国。我哋遇到过嘅局面就系，佢哋设法回避咗制裁，有啲国家冲破制裁帮咗佢哋，所以唔系又点样呢？我听过奥巴马总统话，美国唔会让北韩成为有核国家。我听现任总统嘅行政班底嘅人话，佢哋已经系有核嘅国家，有咗核武器，但只系仲未有掌握到投射嘅技术。所以而家美国系处喺乜嘢嘅状态底下呢？
但是他们成为有核国家，使美国不能够安心，美国永远也不会安心，因为我们看到过鲁莽的举动。
那美国现在应该怎么做呢？
不能够单单因为北韩和南韩今天握手就认为威胁消失了。美国和国际社会将保持对北韩的压力，使其彻底解除核武器。在那个时候到来之前，美国将观望并确保不会再有试验活动。等那个时候到来的时候，美国再决定怎样办。实际上，在美国怎样回应的问题上，所有的牌都在北韩的手中。如果他们做得对，美国就乐于跟他们共事；如果他们做得不对，美国在台面上有各种的选项。
有意思的是，破天荒第一次，你作为美国驻联合国大使，居然能够让中国和俄罗斯同意制裁北韩，你是怎样做到的呢？
要知道，美国现在已经有了三项决议，我觉得这个是针对一个国家的最大的制裁案。我认为美国当时做的是表明这个是威胁，而且是真正的威胁，然后表明如果北韩没有钱，就没办法进行这样的弹道导弹试验。他们不是拿钱来养活自己的人民，而是拿钱来建造武器，进行这样的试验。所以我们的讲法是，美国必须切断财源。所以你现在看到 90% 的贸易被切断了，超过三分之一的石油被切断了，多项贸易问题被停止了，投资停止了。但是这个都事关确保他们没有足够的资金来继续核项目。
所以你认为金正恩会说，好了，我们没有钱就停手了，是不是呢？
我们不知道他要做什么，但是我们不能够只是满足地说，他永远走不到那一步。我的意思是说，这个是对美国的真正威胁，我们必须予以重视，必须保持压力，美国的立场不会放松。
对假警报的问题怎样看呢？最近夏威夷就虚惊一场，日本现在也发出了假的警报，我们美国是怎样应对这一点呢？我们不能够总是向民众发布假的警报。
我认为这个太可怕了，现场的民众得到这样的假警报，这个绝对太可怕。但我认为本届政府将尽一切的努力来确保所有的机制都部署到位，并且运转正常。我们必须不断的检查，不断确保这种事情不会发生。
You recently went to Pakistan, I mean to Afghanistan, just got back. Why did you go there?
你最近去了巴基斯坦，我的意思是阿富汗，你刚刚才回来，请问你去阿富汗的目的是什么呢？
Well, I wanted to see how the U.S. strategy was working, and I will tell you it is working extremely well.
看看美国的战略政策是否有效，我能够告诉你的是，一切都行之有效。首先，全部安理会成员国都参加了这次的行程，这个使他们能够看到美国在阿富汗做出的努力，以及美国正在尽全力保证阿富汗不会再次成为恐怖主义的温床。美国需要制止恐怖主义。有几个方面，美国已经告诉他们，这个必须是阿富汗人的领导，阿富汗人执行的行动，美国将整个过程提供支持，但是阿富汗人需要担起履行的责任。他们做到了，美国看到了针对腐败的改革，阿富汗人将退休年龄从72岁降低到60岁，这个使得包括70名将军在内的4000名军官退役。现在越来越多的年轻人进入军队，美国看到现在女孩可以上学，妇女的地位发生变化，这个是一条漫长的道路，但是我们看到了变化，这个完全是阿富汗人民的功劳。而最重要的是，塔利班势力被大幅削弱，谈判变得更加可能，这个正是我们所希望的。
如果我讲得不啱嘅，就请你修正。我想讲嘅而家嘅问题就系，阿富汗嘅恐怖分子得到咗巴基斯坦嘅帮助，系咪咁样呢？
呢个系一个威胁，
这个是一个真正的威胁，一个真正的问题。我们的做法就是切断了美国对巴基斯坦的援助。川普总统在今年年初在推特上严词抨击，而你亦都对巴基斯坦采取强硬的立场，说美国将会停止援助。
我想你想看到的是，在美国和阿富汗人的所有会议中，有一点一直存在，那个就是每一次阿富汗人开始朝着正确的方向前进，巴基斯坦就会将他们拉回来。巴基斯坦一直在度庇护恐怖分子。从美国的角度来讲，唯一保证阿富汗安全稳定的方法就是去除这个威胁。美国话俾巴基斯坦人听，美国亦都试图同他们合作，但是他们并不想要合作。美国只是想俾他们知道美国是认真的，美国不会俾他们提供数十亿美元的军事援助，使他们来保护那一些向着美国士兵开火的恐怖分子。美国不会这样做，所以取消军事援助是在这里向他们发出一个讯息。我希望这个能够让他们回到谈判桌上来，使他们意识到他们必须停止现在的行为。这个不单止对阿富汗有益处，亦都对整个地区、整个世界有益处。我们对此坚信不疑。
我不想显得我知道所有的答案，但是当我们切断对巴基斯坦的援助，很自然第一个担忧的就是会不会产生权力真空。我们知道中国已经在这里，或者正是准备在巴基斯坦设立军事基地。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巴基斯坦的核武之父将制造核武的技术送了给北韩，所以自然地当然不是说巴基斯坦是美国的朋友，但如果我们疏远巴基斯坦，如果美国不为他们提供援助，这个会不会使到巴基斯坦更加趋向于和北韩合作呢？当我们希望中国在北韩问题上帮助美国的时候，中国会不会对巴基斯坦产生更大的影响呢？
我知道很多人在这恐吓人，说说不定会发生这个或者那个的，而我知道的是这个已经发生了，大家都对巴基斯坦小心翼翼，而他们一直在这里庇护恐怖分子，而美国要采取不同的方式，美国不会再为他们的目前的行为提供奖励。这个就是告诉巴基斯坦，不要继续假装你们在这里做对的事情，而实际上是在这里削弱美国的努力。如果你们想站在美国这一边，我们欢迎，但是如果你们要继续跟美国对着干，我们不会为此埋单。
All right, and the whole idea of money, American money and contributions, UNRWA has had, you've been very vocal in reducing the amount of contribution the United States make.
有关资金的整体的想法，美国的资金以及对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的捐助，你一直发声希望减少美国负担款项的金额，这个一定是跟世界上很多巴勒斯坦难民营有关，这种做法最终会怎样呢？
Well, I think there's a couple of things. We have mentioned to UNRWA and have said multiple times it needs to be reformed.
我认为有一些事情，美国向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多次的表示，该机构需要改革。
改革有什么含义呢？因为我知道以色列对这个机构不满，认为这个机构是反以色列的。这个机构是滋生反对以色列恐怖主义之地。某种形式的改革，或者改革是某种官僚主义的形式，以及这个机构怎样运作，这个机构怎样向难民营分发资金和援助呢？
我认为美国关注的是整体的改革。我们这样讲，基本上关注的是你已经得到的事实，亦都就是他们基本上认为巴勒斯坦人是难民，他们在学校教授的内容不一定是处理事情的正确方式。从一个行政当局立场来讲，这个是非常头重脚轻的情况，但同时另一方面，美国不会奖励坏的行为。你已经知道巴勒斯坦人基本上在这里说，他们将美国排除在和平进程之外，他们在这里说他们不再希望和美国有任何瓜葛，他们去将美国送到联合国受审，他们的言行基本上是非常敌对的。美国不会花钱买难受，这个不合情理。美国要讲的是，看下美国希望帮助你们，但是首先你们要向美国显示你们将改革一些不合时宜的事，其次不要以为你们可以坐在那里讲一些仇恨美国的话语，然后美国一转身还是给你们开支票，从哪一个方面讲这个都是错误的。因此基本上美国要讲的是，这样你们可以得到一小部分，但是在那个之后，美国将重新评估这种的关系。
再讲一次，我意思不是说将问题简单化，好像我已经得到所有答案咁。但问题是，当你这样做，亦都是暂扣了维持在约旦等国家的难民营提供的资金。那些国家的难民营资金方面已经非常紧张，有这么多难民营在他们的国家，因此我们伤害的是我们的一个盟友，他们每次从我们这里得不到资金，都会产生大量的问题。因此你知道这种做法惩罚的不单止是没有按照美国愿意的这样来到运作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的人，同时惩罚了约旦这样的国家。
格瑞塔，为什么美国必须成为保障每一个人的唯一一家？为什么美国要继续提供资金？你们有120个国家投票反对美国，这些国家远可以消化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的债务缺口。为什么一定要是美国？美国需要在开支方面开始变得聪明，美国需要开始真的审视美国的对外政策，要看看美国的目标是什么，美国的方向是往哪里去。我们希望以巴之间的和平进程，我们希望确保这个进程往前推进。由于巴勒斯坦人将美国排除在和平进程之外，这个显示他们不是在认真地对待这件事，他们对真正达成和平没有认真的态度。因为美国在努力确保，如果美国要花费纳税人的钱，美国不能够将钱花在不能够推动美国利益的方面。
我相信我的想法就是，只有约旦是美国的盟友，美国是不是冒着制造真空的危险呢？正如我所说，我没有答案，但当我们做出这些决定的时候，即使我不愿意花钱买收容，我希望看到花的每一分钱都花在跟我们的工作有关的事情上面。但我们作出这样的决定，是不是冒了损害一个一直是我们的盟友，在这个地区对美国这么重要的伙伴的危险呢？
但是这样是在这假定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是要完全由美国负责。实际上我不单止去过约旦，我还去过土耳其，我们会晤了他们的政府，我们将他们带到美国，在联合国会晤了秘书长，看看美国是怎样拨资金更好的帮助那些容纳难民的国家。因为他们在处置叙利亚难民方面做得非常出色，所以说我们做了大量的工作。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只是其中的一部分，我们资助了大量不同的项目。我们最近和约旦就怎样能够更好地帮助他们进行基础设施建设合作。我们还与土耳其合作，因为他们在教育方面需要帮助，那些事情都不断地在这里进行。美国不是在这里后撤，我们要讲的是，我们不会给所有的项目写空白支票，我们要开始甄别哪一些以及哪个需要资金的轻重缓急的次序。我们与约旦有着非常好的关系，这一点不会改变，我们将继续资助他们，美国将继续在他们需要的方面提供帮助，但是不是通过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
All right, Iran, naturally, it's in the top of all the agenda is the deal that the United States and other nations struck with Iran over the nuclear weapons program. Where do you stand on that?
我们讲下伊朗的问题。好自然，伊朗位居于各项的议事日程的首要位置，亦就是美国和其他国家与伊朗就他们的核项目达成的协议。你对此有什么看法呢？
It was a bad deal. It was a dangerous deal. We basically gave them billions of dollars.
那个是一项坏的协议，是一项危险的协议。美国基本上是为了他们改弦易辙提供了数十亿美元，然后说他们不会再开发核武器，就允许他们做其他任何的事情，从弹道导弹试验到支持恐怖主义。你知道继续挥舞武器，这个是非常危险。
如果我接受伊朗核协议是一份很差协议的假设，我没有读过协议的全文。如果美国退出了这个协议，这个是一份协议，你知道我们的政府签署，我们的前总统签署的时候，这样做会对另外一个国家意味着什么呢？就讲下一个问题，讲下金正恩。我们希望跟他坐下来谈判，我们希望跟他达成某种交易，他凭什么要相信美国呢？因为突然下一个总统上任之后，可以说这个是一份很差的协议。
因为如果你不对你的责任当真，美国亦都不会对美国的当真。现在的情况不是说美国给你们钱，希望你们的行为过得去，而是说看下，如果美国要达成这样的协议，你们就必须遵守你们那边的责任。不单止是这样， 你要睇下伊朗问题，就必须认清，好似佢哋咁样输送弹道导弹，并且使用佢哋，喺边一个国家，喺世界嘅边一个地区都可以咩？就好似佢哋喺也门同胡塞武装一齐做嘅咁样，佢哋点可以支持恐怖主义？佢哋持续喺整个地区咁样做，佢哋点可以继续支持阿萨德？佢哋点可以虐待自己嘅人民？我嘅意思系，佢哋点样可以做所有嘅呢一啲？呢个唔系协议嘅组成部分，我哋遵守协议，但系美国要讲，听住，美国要做协议规定美国要做嘅一切，但系所有其他嘅行动，欧盟需要企出嚟，美国需要睇到国际社会企出嚟，伊朗需要企出嚟，所有嗰一啲行动需要停止。呢个就系你要睇到美国喺度话，如果你哋想要美国认真履行协议，你哋就必须严肃对待所有其他行动。
如果我咁样讲系讲错咗，请修正。美国系咪喺度百分之百履行协议本身呢？佢哋遵守协议嘅条款，同时佢哋亦都喺度做协议当中冇规定嘅其他呢啲事情，就好似为胡塞武装提供武器。呢个系对协议嘅违反，定系单单系一个坏嘅行为呢？
呢个唔系伊核协议嘅组成部分，呢个系美国要留喺伊核协议嘅原因所在。但系呢个绝对违反咗安理会几项决议案。美国最近啱啱提交咗一份报告，里面列举咗伊朗违反安理会决议嘅情况。因此不是美国，而是联合国出面列举了伊朗的弹道导弹试验、武器销售、支持恐怖主义以及所有这些行为。因此不单止只有美国一家这样讲，美国现在向国际社会表明美国仍然存在危险，伊朗并不安全，美国将必须对此做出反应。
You also traveled to South Sudan.Been to a refugee camp there, met with President Salva Kiir. They are in the midst of a wicked civil war.
你仲去咗南苏丹，去咗嗰度一个嘅难民营，会晤咗基尔总统，佢哋正处于激烈嘅内战当中。咁美国以及联合国喺度做乜嘢咧？你点样睇美国喺嗰度问题上嘅作用咧？
Well, we basically went to South Sudan to see exactly what was happening on the ground and to find out what the situation was. And I
我哋去咗南苏丹睇睇嗰度究竟发生乜嘢，一探嗰度嘅局势嘅究竟。我同基尔总统进行咗坦率嘅交谈，我话：请你记住，美国支持你，寄希望于你，对你进行咗大量嘅投入，但系美国嘅投入仲未有得到回报。我指嘅系，佢听咗我嘅话，然后我哋讲呢个系必须要发生嘅，战斗必须停止，美国必须确保人道救援可以抵达，美国必须睇到你哋政府嘅改变。佢嘅回应系：你哋将开始睇到改变。因此而家佢已经发出一份备忘录，鼓励全国各地嘅所有地方长官接受人道主义救援人员。美国将等待睇事情系唔系好似预想嘅咁样发展。佢已经喺战斗方面保持克制，但系美国开始睇到战斗卷土重来，呢个系美国将必须继续保持压力嘅方面。我去咗多个嘅难民营，南苏丹人嘅生活条件，冇人应当咁样生活。那个是你知道，是由需要严加监管的敌对政治参与各方所造成的可怕的局面。美国不需要再支持这个，因此他的情况是，我基本上讲，做出决定取决于他，如果他决定继续改善事态，努力使南苏丹人民生活得更好，美国将继续支持他，如果他不愿意行动，美国将就彻底重新评估美国在南苏丹的政策。
2012, President Obama lifted the sanctions in Myanmar in part on the military in Myanmar.
2012年，奥巴马总统取消了对缅甸军队的部分制裁，希望这个将推动缅甸走向民主。事实上，他们选举了昂山素基做国家的领导人。现在美国面临的局面就是，至少从去年8月以来，100万人被缅甸军队赶出缅甸，进入孟加拉国。我去了难民营，听到妇女告诉我，他们的婴儿从怀抱当中被人夺走，我看到了小孩身上可怕的刀伤，这个绝对是可怕的人道灾难。所有这些人现在都是在孟加拉国这一处的难民营里面。联合国或者美国会采取什么措施来应对这个人道危机呢？
It is one of the worst tragedies I think I've ever seen. I mean, to see exactly the full scope of the ethnic cleansing.
我认为这个是我所见到过最惨的悲剧之一。睇到缅甸发生咁全面范围嘅民族清洗，这个太可怕了。而且佢哋被军队赶走， 受到可怕的待遇，不管是将婴儿扔在火里面，还是强奸妇女、杀害全家，所有这些事情，如今这些难民都在孟加拉国栖身，而孟加拉的条件也都不是那么好。我认为可以做到有两点，我们显然和联合国秘书长共同努力，我认为他正在考虑派一名特使去孟加拉国和缅甸实地考察局势。美国对军方严厉施压，不过我不知道我们是不是正在看到我们所希望的变化。
以上美国之音地区记者格莱塔范萨斯特伦专访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尼基克利大使的报道。好了，结束这一节的时事经纬，以下是新闻提要。中国公民许家强因为经济间谍和盗窃商业机密被判五年，美国最高法院将会审理旅行禁令，是不是新闻的详细内容？由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美国司法部的消息说，国际商用机器公司的一名前软体工程师星期四因为销售和该公司软体有关的商业机密被判五年徒刑。今年31岁的中国公民许家强被判在2010年至14年在 IBM 任职期间盗窃了机密。根据美国司法部的新闻稿，许家强窃取、复制和拥有专利原始程式码等资讯的目的是提供给中国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许家强对被控的六项罪名认罪。美国司法部代理副部长达纳邦特说，许家强不单止犯下联邦罪行，也就是从他的美国雇主那里盗窃高科技商业机密，他这样做是为了自己的利益，同时最终计划让中国政府获益。许家强在2014年5月从 IBM 公司辞职前的几年间可以全面接触公司的原始程式码。据检察官介绍，许家强窃取的专利原始程式码和集群档案的系统有关，该系统可以加速电脑性能。许家强在2015年12月同一名卧底探员在一家旅店会晤之后被捕，当局对他的谈话进行了录音，他在其中承认使用原始程式码制作软件来到出售给消费者。美国最高法院表示，他们会审理川普政府的旅行禁令的合法性。俗称的旅行禁令对来自八个国家的民众作出不同程度的旅美限制，其中六个国家的人口是以穆斯林为主。美联社有报道说，最高法院的法官计划在四月份听取双方的陈述，在六月下旬发表最终的裁决。美国最高法院曾经在去年12月初是决定，在两个上诉法院进行审理期间，禁令可以全面执行。位于美国加州三藩市的第九巡回上诉法院在12月底裁定，旅行禁令是逾越了总统的许可权，但该法院出于对最高法院的尊重，裁定暂时搁置这项禁令。维吉尼亚州里士满的第四巡回上诉法院在12月初庭审之后还未作出裁决。本案的争议点是在于川普政府表示想要确保国家安全，所以作出旅行禁令。支持移民因而提高要求停止执行该命令的团体认为，这个禁令带有歧视色彩，而且等于是针对穆斯林的禁令。旅行禁令针对来自乍得、伊朗、利比亚、索马里、叙利亚和也门访美的民众，禁令也对来自北韩和委内瑞拉的旅行者是作出限制。被控攻击共和党籍的联邦参议员保罗的肯塔基州男子被正式指控，罪名是攻击联邦议员，但这名男子对调查人员说他的行为是并没有政治动机。有关官员说，肯塔基州的布切尔和联邦法院达成交易，准备承认犯有攻击罪。布切尔的律师说，导致攻击事件的原因是软弱权益维护。他说，和布切尔为邻的保罗参议员在两家房产交界处堆放了树枝和杂物，布切尔看到保罗参议员继续堆放更多的杂物，感到是受够了。保罗参议员去年11月在肯塔基州的住宅戴着耳机在院落里面割草，而保切尔就冲入他的院里面和他发生了肢体冲突。保罗参议员六条的肋骨被打断，一度是要缺席参议院有关税法改革的辩论。在美国，攻击联邦议员是联邦罪。星期五，美国总统川普对参加第45届年度为生命游行的反堕胎的活动人士说，他的政府将会永远捍卫独立宣言的首要权利，这个就是生命权。川普在白宫玫瑰园发表了视频讲话，参加当日反堕胎活动的人士就围绕在他的身旁。川普还说，美国的未来将会充满善良、和平、快乐、尊严，神的每一个的子女的生命都将会得到尊重。川普宣布1月19日是全国生命神圣日。 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科研人员报告说，他们在以验血的方式在早期阶段发现八种癌症方面取得了进展。这八种的包括一些最致命但是用现有的检查的手段难以发现的癌症。这个最容易检测到的就是卵巢癌，其次就是肝癌、胃癌、胰腺癌、食道癌、大肠癌、肺癌和乳腺癌。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这次时事经纬环节。澳大利亚总理特恩布尔星期四闪电式访日，同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讨论加强日澳军事合作和印太战略等，不单止再体现了日澳准同盟关系，亦都显示澳大利亚有意返回印太战略的谋略。但是日本民间舆论却是警惕澳大利亚和中国的关系。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柯林在东京的报道。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1月18号星期四傍晚与访问一日的澳大利亚总理特恩布尔在东京的首相官邸正式会谈，是通过安倍晋三召集直属首相官邸的国家安全保障会议的例外形式举行。双方讨论了南北韩对话中北韩继续推进开发导弹与核武器的问题，讨论中国加强海洋行动中日美澳印紧密合作、自由与开放的印太战略问题，确认今年内日本航空自卫队与澳大利亚空军首次联合军演，尽快举行日澳外交与国防2+2部长协议，争取早日缔结日本自卫队与澳大利亚军队互访协定，畅顺联合运用同训练等相关协议，发挥推进包括日澳在内达成基本协议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 TPP 的主导作用等。会谈后双方召开记者会发表联合新闻公布。安倍晋三在记者会上说，澳大利亚是日本普遍价值和战略利益共有的特别战略伙伴，双方深入交换了北韩问题意见，一致认识必须促使北韩改变政策。特恩布尔亦表示应该对北韩施加最大压力的看法。两位首脑记者会上都没有直接提及中国，只是指出东中国海、南中国海的不安定局势。安倍晋三说，日澳安保防卫合作进展可以直接对印太战略做出贡献。特恩布尔星期四上午还在安倍晋三陪同下到访日本防卫省，并乘搭直升机往东京郊外的千叶县杂志野市陆上自卫队基地参观部署在那里的 PAC-3，即是爱国者3地对空迎击导弹系统，引进的澳大利亚运输防护车和观摩陆上自卫队特殊部队特殊作战群训练等。特恩布尔闪电式访日活动和安倍晋三迎接都相当高调，但是日本主流传媒对特恩布尔的到来显得冷淡，除了官方电视台 NHK， 大部分主流传媒没有预告特恩布尔访日。星期四晚甚至 NHK 晚间重点新闻时段亦略去特恩布尔访日活动的消息。星期五没有一份大报社论以及日澳关系与2016年11月印度总理莫迪访日时的反应落差明显。相对较积极报道的产经新闻星期四的标题，向日本靠拢的特恩布尔政权阻滞与中国反面与美国关系恶化似乎道破冷淡原因，内容亦指责特恩布尔政权令日本至今记忆犹新的潜艇商2015年特恩布尔在党内夺权后不顾日本呼吁和美国劝阻，推翻前总理阿伯特打算引进日本苍龙型潜水艇的优势，不单止令日本期待放宽武器出口限制后的首宗大型军备出口贸易落空，更破坏日澳军事合作上不可欠缺的潜艇共有系统和交换军事情报体制。在特恩布尔2016年决定引进法国潜艇前，澳洲人报报道美国敦促特恩布尔引进日本潜艇，列举日本潜艇具有对抗中国海洋活动的高性能，日澳军备最具互相运用性，加快日美澳战略合作，日本竞标失败会意味着中国外交胜利等理由。产经新闻等日媒这一次亦不忘重提特恩布尔与中国商贸的经历，以及特恩布尔家 除了著名中共党员学者的女儿做媳妇，特恩布尔的措施令日美不快，亦阻滞了阿伯特政权致力推进的日美澳军事合作体制。阿伯特政权下日澳准备签订的一系列军事协议被搁置，日本防卫省尤其不满特恩布尔政权。美国总统川普去年上任后，因为接受难民的问题，与特恩布尔政权关系进一步恶化，令安倍推动印太战略面临更大难题。安倍与川普多次会谈说明印太战略构想时，再三游说美澳改善关系。去年十一月，安倍在菲律宾出席东盟峰会期间，成功拉拢川普和特恩布尔，实现三国峰会。特恩布尔与中国的关系去年急转直下。去年十二月，特恩布尔用汉语宣称澳洲人民站起来了，来抗击中国干预澳大利亚政治的谋略，令中国强烈反弹。观察中国问题的日本每日新闻客席编辑委员金子秀敏说，与中国商贸来往了25年的特恩布尔，终于对中国的金钱攻势忍不住。他说中国不单只是澳大利亚最大的贸易伙伴，而且近年澳大利亚对中国移民政策宽大。2016年澳大利亚2440万人口中，中国人占 5%， 达到121万人。汉语是仅次于英语的澳大利亚常用语言，引起澳大利亚舆论警惕。金子指出，去年澳大利亚大选期间，传媒揭发朝野政党都有议员接受而加入澳籍的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的中国人会长捐款，引起舆论哗然。接受捐款的一名曾经支持中国南中国海行动的在野党议员认错辞职，特恩布尔为此亦收紧反间谍法。中国政府一边否认涉案，一边与特恩布尔关系恶化。金子认为，极具亲中形象的特恩布尔收紧反间谍法，反映了他认识到澳大利亚安全上必须限制中国间谍的猖獗活动。对于安倍星期四用仪仗队欢迎特恩布尔，并引导特恩布尔参加日本最高机密机构的国家安全保障会议，支持安倍政权的读卖新闻星期五报道说，安倍既要谋求准同盟澳大利亚合作实现多边防卫来针对北韩，亦面临着他推动自由开放的印太战略会影响改善日中关系的可能性，所以在最终的联合声明中抑制的表达东中国海、南中国海问题是顾忌中国。产经新闻报道中说，即使日本欢迎特恩布尔回头，日澳关系通过特恩布尔访日迅速加深，但是澳大利亚与中国的距离很难讲，而且政权亦不安定，是今后日澳关系难题。产经新闻亦指出，今后中国势必会加强对澳大利亚贸易攻势，而日本对在地区安全问题上有共鸣，赞成印太战略的澳大利亚仍然希望拉拢这个在亲中反华之间摇摆的民主阵营一员。日本经济新闻星期五则说，特恩布尔重返日本背景是朝鲜半岛局势紧张下，日澳对中国在南中国海、印度洋的活动持有共同的忧虑，而且日澳都提出川普政权不打算积极发挥领导国际社会，彼此急忙加强准同盟关系。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柯南从东京发来报道。
好啦，收听过有关报道之后，我们这一节的时间又告一段落，以下请收听建国史话。
在任何战争中，敌方首都必定是重要目标，占领了敌人的首都往往就意味着战争的胜利。在美国南北战争中，北军希望夺取南军首都里士满，速战速决。当时华盛顿附近的波多马克兵团有大约15万人，由乔治·麦克莱伦将军率领，是北军之中最强大、最训练有素、装备最精良的队伍。南北战争爆发的第一年里面，波多马克兵团没有参加过任何战役。麦克莱伦将军为自己按兵不动制造了各种的借口，说他自有安排，在能够肯定兵团人马已经做好准备充分前，不会采取行动。麦克莱伦的计划是等自己的兵团坐船沿波多马克河南下，穿过切萨皮克湾，在里士满以东靠岸。林肯总统希望攻打南军首都，但是又不愿意被麦克莱伦带走所有的人马。 因为这样一来，首都华盛顿就失去了保护。马克莱伦安慰林肯说，一旦他率兵南下，华盛顿附近的所有南军都会撤退，赶回里士满保卫自己的首都。1862年3月17日，波多马克兵团开始行动，不够两个星期就有50,000多人到达里士满东南的门罗要塞。他们还带来了100门重炮和不计其数的枪支弹药。跟着下来的日子里面，北军人马陆续抵达。马克莱伦原本计划迅速进驻约克敦，然后穿过约克河和詹姆斯河之间的地带直逼里士满。但是他后来发现行动无法好像他预计的那么迅速，因为春天的大雨将土路变成了泥塘，虽然部队可以行军，但是大炮就拉不过去。马克莱伦不想在没有火炮支持的情况之下发动进攻，所以决定等待。林肯很生气，传讯给麦克莱伦，告诉他必须行动。但是麦克莱伦总是一拖再拖，等大炮运到的时候，南军已经撤退，躲藏了在威廉斯堡郊外的树林里面。麦克莱伦率兵追击，这个是波多马克兵团参加的第一场战斗。这场仗打得很奇怪，由于树林茂密，交战双方往往看不到对方，只要敌军方向有开枪的亮光，听到或者看到任何动静就开枪射击，结果命中率居然很高，一共有大约4,000人被打死。马克莱伦战报华盛顿，说自己在约克敦和威廉斯堡取得重大胜利，但是他亦很担心，因为他觉得南军在里士满附近的实力比他雄厚，所以请求增援。事实上南军人马比北军少很多，但是由于部署有方，所以显得很多。马克莱伦被假象蒙蔽，1862年5月中旬，他的部队已经前进到距离里士满只有15公里的地方，但是他还是迟迟不肯进攻，等待增援的部队和军备。南方邦联总统杰斐逊、戴维斯忧心忡忡，因为他们知道南军实力远不如北军。军事顾问罗伯特里将军提议，被人称石墙的杰克逊将军率部队沿着雪兰多山谷北上，北军会觉得这个是对华盛顿的威胁，因此被部队留守华盛顿，不增援里士满。戴维斯欣然接受，立即下令杰克逊采取行动。我们在刚刚的建国史话之中讲到，南军派人称石墙的杰克逊将军率兵北上，牵制北军兵力，藉着这样保证南军首都里士满的安全。人称石墙的杰克逊是南军最优秀的将领之一，雷厉风行，能够叫部下日夜兼程，直到倒下为止。杰克逊将军是在1861年夏天布宜溪一役中获得石墙这个称号的。当时南军士兵纷纷撤退，一位南方邦联指挥官试图阻止败兵，要他们学习杰克逊的榜样，誓死坚守阵地。他大声地叫，看看杰克逊就站在那里，好像一堵石墙。杰克逊将军在雪兰多山谷附近面对3支强大的北军部队，但是他采取了迅速猛烈的攻击，很快就控制了山谷主要城镇。 他的这场战役至今仍然是世界各地军事院校学习的案例，是以最快速度调兵遣将的典范。杰克逊的行动达到了罗伯特里想要的效果，首都华盛顿人心惶惶，担心南军对华盛顿发动攻击。驻扎在巴尔的摩等附近城市的北军部队迅速赶往首都，林肯总统亦派遣数千部队追击杰克逊的部队，而不是到里士满去增援麦克莱伦。里士满城外的北军驻守在奇克哈麦尼河两岸，奇克哈麦尼是一条小河，好几处地方都很容易过河。麦克莱伦等待进攻时机时，突然落起大雨，河水上涨。里士满的南军指挥官觉得这个是挫败麦克莱伦兵团的一次大好时机。上涨的河水眼看着就要将北军部队拦腰切断，南军等待着这个千钧一发之际发动进攻，打算至少将麦克莱伦的部队消灭一半。这个计划听起来天衣无缝，战斗打响几小时之后，南军眼看着就要胜利，但是奇克哈麦尼河上面剩下一座桥梁，北军士兵仍旧可以过河，南军被迫撤回原来的位置，不能够抢占任何地盘。双方总共有15,000人在这次战斗中伤亡，伤员中还包括南军部队总指挥乔·约翰斯顿将军。罗伯特里接替了他的职务。李将军没有耽误任何时间，他希望尽快将北军从里士满赶走。不过首先他希望进一步了解敌情，并且将这项任务交给一个叫做杰布·斯图尔特的年轻军官。斯图尔特率领1,000多名骑兵出发，他们克服重重危险，沿着北军营地四周巡查，三日之后回来汇报，等罗伯特里将军选中进攻目标。这个将是美国南北战争中最著名的7日战役中的第一仗。罗伯特里将军采取大胆行动，叫手下大部分人马进攻北军右翼的薄弱阵线，只是留下几千人保卫里士满，希望北军指挥官麦克莱伦不要看穿他的计划，因为如果麦克莱伦发现没多少人留守的话，他轻而易举的就能够占领里士满。在人称石墙的杰克逊将军的帮助下，罗伯特里的计划成功了，没有被麦克莱伦识破。经过一日的激战，麦克莱伦被迫撤退，罗伯特里率兵追击，双方先后在梅卡尼克斯维、怀特奥克沼泽以及莫尔文山等地交战。最终南军赢得了7日战役的胜利，里士满受到的威胁被解除，南方邦联亦得到了挽救。不过南军亦为胜利付出了惨痛代价，伤亡总计20,000人。交战的南北双方都开始意识到这场内战的代价超过了所有人的想象。
以下请收听流行美语。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流行美语。咁呢一日，李华嚟到 Laundromat 洗衣店，咁正啱就碰上亦喺嗰度洗衫嘅 Michael。咁佢哋两个人咧就一齐喺度洗衫嘅时候 ，Michael 就教识咗李华两个流行嘅美国英语嘅，分别就系 flip out 以及 off my bed。
Michael， 你最近同你嘅邻居相处成点啊？佢哋晚晚仲系咁嘈啊？
It's funny you should mention that. Last night, they had their music turned on so loud, that I finally just flipped out and went over there and yelled at them.
你做得啱，你终于采取行动了。不过头先你话 flipped out， 咁系咩意思啊？系咪话你激到发神经啊？
Yeah, to flip out means to go crazy because you are so angry about something. People sometimes flip out because they just can't stand it anymore.
你真系可怜了，忍咗咁多个星期，终于忍无可忍，对佢哋发火了。
I know. I really don't like to complain about my neighbors, but it was so loud. My windows were shaking.
我真係唔敢諗喺呢個之前你點忍㗎？你點讀書啊？更加唔好話瞓覺啦。
Well, it is pretty difficult.
啊，如果我係你啊，幾百年前就發咗火啦。係啊，你可唔可以再舉個例話俾我聽 ？Flip out 係點用
㗎 ？Let me see. Well.Do you remember I told you about the time I left my keys in the door of my apartment overnight? When my roommate found the keys in the morning, he totally flipped out.
你是说你那晚将锁匙整晚插在公寓外面的门那里，结果你的同房就嬲到跳起，对你发火。
Yeah, he was so angry, I thought he might actually kill me. He said that since we don't live in a very good neighborhood, I should be more careful.He said I put both of our lives in danger.
我想你是应该更加小心一点的。不过我觉得你都是无心之失啫。他不用嬲到 flipped out.
Well, my roommate was always getting angry at me for one thing or another. I'm glad he doesn't live with me anymore.
Hey, Michael, 你的衣服是不是洗完了？
Yeah, I have to put my clothes in the dryer now.
So Michael, 话俾我知，你琴日咁样同你个邻居讲，佢哋有咩反应啊
？Not very well. The girl just yelled at me and said, "Get off my back." I think I'm going to have to talk to the apartment company.
哎呀，佢哋唔单止冇向你道歉，仲闹翻转头啊！不过嗰个女仔话 "Get off my back" 系咩意思啊？
To get off my back means to leave me alone or stop bugging me about something. Get, G-E-T, off, O-F-F, my back, B-A-C-K.
哦，如果你话 get off my back 就系表示少管闲事，或者系唔好烦我。
She told me to get off her back because they were just having friends over and listening to some music.
哦，所以当你对人讲 get off my back， 除咗表示唔好烦你之外，同时仲表示你认为你根本冇错。
That's right, Li Hua. Well, I mean, her roommate was a little more polite to me. She said they would turn the music down a little bit, but a couple hours later, they just turned it back up again.
咁你而家应该点做啊 ，Michael？
I think I've got to call the apartment company now. I don't care if that girl told me to get off her back.
我想既然你的邻居根本不理你，那这个只是唯一的办法啦。有什么结果记得告诉我听啊 ，Michael。
各位听众，今天在洗衫嗰阵 ，Michael 就对李华讲，话佢的邻居实在太吵，所以咧佢就因为太嬲 flipped out 而去怒骂佢的邻居。但是佢的邻居恼羞成怒，就要佢 get off her back， 亦即系话要 Michael 不要多管闲事。唔好再烦佢。好啦，今次嘅流行美语又到此为止啦，多谢各位收听，我哋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听众朋友，你哋想唔想收听收睇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电视新闻呢？而家又多咗一条方便嘅途径啦！只要你嘅手机能够上网啊，你就能够随时随地收听收睇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电视嘅最新内容。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分简繁体两种嘅版本噶，咁简体版嘅地址咧就系 cn.voa.mobi 噶，而繁体版地址咧就系 tw.voa.mobi 噶，咁赶快用你嘅手机试一试啊！天下新闻天天看，请上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
听众朋友，美国之音今晚第一个钟头嘅粤语节目就播送到呢度，不过我哋马上会继续播送第二个钟头嘅节目噶，请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我系刘耀玲。
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